习近平出绝招对付川普，反送中共鸣。河南军方反了，句句挑衅习近平。叙利亚变天，俄罗斯或重现苏联式崩溃。川普如果退出，专家认为北约彻底混乱。拜登卸任前要对俄罗斯出险招。中国男子在沙范市登机前被捕。南韩警方结束搜查总统府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3日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为应付川普重返白宫，中共推出饮鸩止渴的经济招数，这个应该会令百姓生活更加受困，令社会危机恶化。路透社11日透露，中共明年打算令人民币贬值，来抵消川普关税战影响，可能令人民币对美元跌到 7.5。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国臣认为，不单止人民币贬值幅度不足以见效，就连贬值这个动作也没有用。短期内我觉得明年也不可能一口气就贬到 7.5， 大概也最多到 7.4， 这个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在 7.4 的话应该是很难抵消川普的关税，因为川普关税是 60% 为基准，外加 10% 的芬太尼，大概是 70%， 如果再加上取消最惠国待遇，大概会到 110%。 贬到 7.4 是没办法阻挡关税的冲击。美国现在对中国的管制不单止是关税，而是更多地朝向完全禁止入口。例如电动车入面如果搭载中国的软件，是禁止入口到美国的。如果美国是以禁止入口为目标，你贬值再多也没有用。更恶劣的是，令人民币贬值会毁灭性打击中国经济，是自毁长城的办法。首先就会冲击外资，外商都以美元结算，人民币下跌，外商获利大幅减少，就会撤出中国。最近新加坡地产龙头海德集团以65折大量抛售公司在上海的地标建筑浦发大厦，就是外商蚀钱都要退出中国的例证。同时中国粮食能源需要入口，人民币贬值导致入口成本增加，中国真的要回到文革时物资匮乏的票证经济。黄国臣分析说，人民币贬值还有更差的恶果。如果汇率贬太多，可能会加速第一个资本潜逃，第二外界会觉得人民银行守不住汇率，可能会对人民币进行追击，波及中国大陆的金融体系，就造成金融风暴，内外夹击的金融风暴。如果刻意操作汇率的话，美国财政部还有一个汇率操纵报告，如果违反汇率操纵的话，亦会面临到额外的关税。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副作用，外汇储备被耗尽，中共就会控制不住人民币。黄国臣说，北京是将自己送上绝路。他说，如果刻意操作的话，人民币当然会失控，中共自以为很聪明去买黄金，事实上这个是一个自私行为，也就是说你要对冲美元维持人民币汇率，你要有美元而不是要有黄金，黄金不容易变现，反而会减缓他们的对冲速度，他们觉得这个是摆脱美元的依赖。但事实上这种做法是加速人民币汇率的不稳定。中共最近经济政策大掉头，已经不顾后果，只求渡过眼前难关，就好像中共政治局会议决定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后，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恒商学院教授谢田说，中共是冒住失去政权的风险来继续印钞票，实在是因为再没有其他办法了。一边大印钞，一边令人民币贬值，国民党1948年遭遇的局面可能重现。当时上海物价上升几万倍，人民要拎一麻包袋的钱上街买日常用品， 刻意都不收面值少过10,000元的钞票。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成了国民政府垮台和国家动荡的重要原因。而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充斥对中共的不满，不断涌现的报复社会事件已经开始将矛头针对中共官员。最近一段用文言文怒斥中共和习近平的影片全网洗版。一名男子说，中共治下的中国犹如家中入贼，中共官员如果想掠劫，何须借口，吾辈低头劳作至死，尚不及以一日之贪造谋论和中华，偏方使乱子孙，囚屋三载，断粮腹饥，百业萧条，百亿负债，亿万躺平，必有一日取予狗头，重建文明，不将予等斩草除根，死亦难以合眼。网民赞呢篇系土贼核文。中共河南省塔河军分区9号喺军部发表评论文章，句句都戳中习近平嘅心窝。呢篇文章发表喺军部重头评论专栏《长城瞭望》下。文章标题是大头坚持集体领导与习近平坚持的定论一尊，军委主席负责制完全背道而驰。文章先是引用邓小平的话讲，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，中共是党委集体的领导而不是一个两个人的领导，个人绝不能凌驾于领导集体之上。接住文章又引用毛泽东的话讲，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，并批评个别主要领导搞一言堂、家长制，在开会前个人定调等等。时评人周晓辉发文话，这篇文章明显意有所指，相信很多人会想到是在这里反对习近平。周晓辉认为，7月3日中全会传出习近平中风的消息，这个是一个转折点，中共党内各种力量开始削弱习近平的权力。近4个多月来，中共高层异象不断，都显示习的军权业已旁落，党内权力亦被削弱。叙利亚两个礼拜内变天，俄罗斯任由巴沙尔政权倒台，有分析认为俄政权可能好像前苏联一样突然瓦解。英国资深编辑安布罗斯·艾文斯·普里查德11号在电讯报发文说，普京帝国可能比想象中更接近崩溃。文章说，在叙利亚巴沙政权好像纸牌屋一样倒塌后，普京因为救不到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唯一盟友，导致信誉粉碎。查塔姆研究所研究员蒂姆·阿什说，叙利亚巨变暴露俄罗斯军事力量的不足，普京现在在俄乌和谈中处于弱势地位。目前俄国经济正慢慢崩溃，出口石油的收入太低，俄罗斯在2022年中期能源出口总收入约为每日12亿美元，但现在已经跌到每日6亿美元，根本不能够维持高强度战争。俄罗斯央行为对抗通胀，将基准利率提高至21%，连国防巨头俄罗斯技术集团负责人切梅佐夫都嗌无法忍受，预言大多数公司会破产。此外，全国劳动力短缺总量接近500万，好多行业因此陷入瘫痪。艾文斯普里查德在文章说，当年很少人预见到苏联会突然崩溃，普京还未行到这一步，但只要中东再出现一个变化，例如沙地提高原油产量，令油价跌破40美元，俄罗斯经济会失控，苏联式崩溃就可能出现。叙利亚变天令中东与欧洲局势都来到十字路口。就在这个背景下，据路透社报道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突然抵达北京，开展2日访问。 呢次訪問事先冇傳出任何消息。中國嘅媒體話，由此可見呢個唔係雙方例行嘅高層互訪，呢次訪華有突然性同重要性。川普就任後，美國可能離開北約。北約前官員謝伊就事件表示，如果咁樣，北約將會徹底陷入混亂。據德國之星11號報導，謝伊表示，美國係北約嘅領導者，亦向北約提供主要基礎設施。如果美國離開後，北約可以勉強維持一段時間，但需要建立新架構。謝伊亦話，並唔係川普想撤就撤，佢嘅決定需要美國國會批准。不過，就算國會否決退出北約嘅主張，川普仍然有其他方式削弱北約，例如將美軍撤出歐洲，或停止向歐洲供應裝備。歐洲學院防務專家萊特表示，歐洲真正依賴美國的地方在於指揮控制功能、衛星圖像及戰略空運。北約失去美國的話，將發生大問題。8號在 NBC 播出專訪中，川普再次表示，他認為北約佔盡美國便宜。川普說，首先他們在貿易上佔我們的便宜，歐盟不買我們的汽車，不買我們的農產品，他們什麼都不買，但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還要防衛他們，這是雙重侮辱。川普提出條件就是，如果他們會給錢，而且公平對待我們，當然我會留在北約。彭博社11號報導，美國總統拜登計劃幾個禮拜內公布新制裁，更嚴厲打擊俄羅斯石油出口。報導指出，目前石油供應過剩造成價格下跌，令拜登可以放手制裁俄羅斯，可能採取類似於伊朗石油制裁的模式。這個意味著由俄羅斯入口石油的國家會被美國懲罰，印度和中國先受影響，因此這項法案充滿風險，亦增加川普政府的壓力。知情人士表示，拜登政府仲考虑制裁俄罗斯影子蓝队，俄罗斯用影子蓝队运送石油，规避制裁。美国司法部11号宣布，中国公民、美国永久居民周应标涉嫌用无人机偷拍美军基地，9号在三藩市国际机场登机返回中国前被捕。司法部声明话，周应标涉嫌11月底操控无人机飞越范登堡太空基地并拍照。范登堡太空基地位于南加州，主要任务是发射军用太空运载工具、人造卫星及测试洲际弹道导弹。范登堡基地当日探测到一架无人机由附近的海洋公园起飞，以1英里高度飞行1小时后返回公园。基地安全人员到海洋公园后，发现周应标将这架无人机藏在外套那里。无人机中还有几张基地的空拍相片。搜查手机发现，周应标一个月前在谷歌上搜索范登堡太空队基地无人机规则，还曾经在微信上和其他人讨论航拍计划。周应标被控没按要求登记无人机，并侵犯国防领空，如果指控成立，他最高被判4年监禁。南韩警察应旗下国家侦察本部特别侦察团11号晚完成对首尔龙山总统府的搜查，但未能进入总统府内部。据韩联社引述侦察本部相关人士透露，警方在搜查证上将总统尹锡悦列为疑犯，查抄总统府内的国务会议室、警卫处、101警卫团、联参部地下控制指挥中心，但警卫处引用刑事诉讼法拒绝侦察本部进入总统府内部搜查，双方对峙超过5个钟头，侦察团最后只是拿到一些总统府自愿提交的材料。聯軍大樓亦屬於警衛區域，警衛處同樣不准許偵查本部進入搜查。 南韓陷入政治動盪，尹石月由7號至今未有公開露面。尹石月辦公室10號被問邊個在掌管國家事，表示沒有官方立場。執政黨國民力量黨表示，總統韓德珠暫時負責處理國家事務，同時該黨尋找令總統有秩序辭職的方式。但反對黨共同民主黨急於要尹石月落台，以安排二次彈劾。好了，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，多謝你的收看，下次再會。